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26号22点，巴黎时间10月2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习近平巨幅肖像占据人民日报头版，评论称羽毛比肩。溥仪格蒙特称不会宣布提前举行选举，面临中央接管，巴塞罗那学生上街示威。联合国缅甸报告员敦促安理会针对罗兴亚危机采取行动。美国对朝鲜发动新一波制裁行动。希腊呼吁尊重中国人权观念。中国国防部称中美军事关系是正向力量。马里北部地雷爆炸，3名蓝盔兵丧生。欧洲央行决定维持零利率政策。伊拉克攻打 IS 最后战役，挺进库尔德族区域。以色列准备全力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委内瑞拉反对派获得欧洲萨哈罗夫人权奖。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中共19届一中全会选举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刊发消息的时候，罕有的在头版刊出习近平个人巨幅照片。路透社的消息说，以习近平巨照占据头版主要位置，显示习近平俨然已经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共最强势的领导人。据路透社报道，周四人民日报头版介绍中共最新领导层，习近平的巨幅官方肖像占据主要篇幅，而政治局7名常委的小合照却被压在了下方，其中包括习近平本人，而其他6名常委包括总理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和韩正的照片以及简介则是在内页刊出。路透社说，在毛以后，没有任何中国领导人在党大会之后会享有占据人民日报头版大幅篇幅这一殊荣，这和近来惯例有明显的不一样。而在此之前，毛泽东是最后一位在5年一度的中共党代会以后占据人民日报头版主要篇幅的领导人。这一编排进一步显示，随着中共19大落幕，习近平应该是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力的国家领导人。面对记者的询问，人民日报并没有立即予以回应。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整版报道中共19届一中全会消息，总书记习近平个人照片约占了篇幅的1/3，引起外媒以及港媒的注意。有香港媒体借此分析中共权力金字塔的玄机。中共19届一中全会之后，众多的评论都认为，习近平集权于一身的程度已经直追中共建政领导人毛泽东。香港的《明报》说，如果翻看《人民日报》关于历届中共一中全会的头版报道，透过版面语言可以窥见中共权力金字塔。而《人民日报》周四头版报道19届一中全会消息，习近平个人照片约占1/3，居版面的正中央，连同其他6名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的合照则是放在下面。报道说，追溯以往历届一中全会，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要数到文革时期的1969年4月的9届一中全会才有类似的个人照片占据版面大幅度篇幅。报道说，当年的头版只放一张时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照片，右上角则有“伟大领袖万岁”的文字。报道分析，由2017年19届一中全会倒数到1969年9届一中全会，中间历经9届的一中全会，而人民日报头版大多采取3种版面的报道形式，包括核心领导个人一张照片，大小一致，比如11届一中全会的版面。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溥仪格蒙特在周四表示，他不会宣布提前举行选举。而法新社说，溥仪格蒙特的决定是希望缓和因独立而与中央政府出现僵局的一派感到失望，将由自由区自治区政府决定如何回应马德里收回自治权的计划。据法新社报道，在加泰罗尼亚各派的巨大压力之下，溥仪格蒙特在周四几次推迟宣布是否选举的决定，而多位其同党的议 议员此前表示，普伊格蒙特已经决定宣布举行选举，以避免巴塞罗那与马德里关于加泰罗尼亚独立危机影响到西班牙乃至欧洲的稳定。普伊格蒙特在电视上发表声明说，有责任找出谈判解决这一危机的方法，以免中央政府执行宪法第155条对我们造成的冲击。但是普伊格蒙特拒绝举行选举的决定，恐将使这场危机更为急迫。西班牙国会参院定于今天进行表决，是否授权首相拉霍伊启动宪法第155条，由中央政府直接接管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此前，许多人认为，如果自治区政府宣布提前进行选举，而非片面的宣告独立，将可能会避免相关激烈的措施生效，这样可能会缓和加泰罗尼亚独派领导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对峙危机。普伊格蒙特表示，他并没有由中央政府那边获得足够的保证，确定宣布举行选举就可以避免马德里当局实施直接的管制。他说，目前要由地区议会来进行决定，自治区议会可能在稍后举行会议，决定如何回应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的行动。另外，周四，数以千计的学生在巴塞罗那举行示威，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而反对中央政府直接接管。示威者穿着加泰罗尼亚首府市中心，他们拿着红色的康乃馨，身披红黄加泰罗尼亚的独立旗，高喊占领部队滚出去。18岁的一名女子莫拉塔拉告诉法新社说，我们是来捍卫加泰罗尼亚的体制的。由于预期计划接管加泰罗尼亚的政府机关会遭到抵抗，西班牙中央在周四呼吁加泰罗尼亚的公务员与中央派往当地的官员进行合作。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谴责缅甸针对罗兴亚人暴力事件草案进行讨论的时候，联合国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李亮喜在周四向联大提交了有关缅甸人权的年度报告。他呼吁安理会就缅甸罗兴亚危机通过措辞强硬的决议，并将缅甸列入安理会的议程。针对当前罗兴亚危机，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李亮喜谴责对罗兴亚等社区普遍使用的仇恨言辞。周四纽约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他指出，数十年来在缅甸人民的心目当中，罗兴亚人不是缅甸人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因此人们认为罗兴亚人不可以主张他们所主张的任何权利。他还表示，若开邦的危机不仅仅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而且不单单是国内的事务，为了让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整个缅甸的人权局势，他建议安理会通过一份强有力的决议，并将缅甸列入安理会的议事日程。李亮喜同时表示，担心缅甸政府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为罗兴亚人的安全而有尊严的返回创造条件，并且确保他们能够重新生活。他强调，重要的是追究所有应该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的人。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还敦促缅甸政府要公开接受组成缅甸人口的所有社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谴责罗兴亚人的草案已经分发给了安理会成员国来商议，如果获得通过，将是多年以来第一个针对缅甸的决议。欧盟成员国希腊外长科奇阿斯在周四呼吁尊重中国的人权视角，与此同时，这位外长还否认希腊是出于经济利益考量而阻挡了欧盟通过一项谴责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决议。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中国近年来大举投资希腊，大有把希腊作为进军欧洲桥头堡之势。六月份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人权问题年会时，希腊阻挡了欧盟谴责中国政府违反人权的一项声明。媒体就希腊是否为了自身利益屈从于中国，放弃价值坚守而提问时，克奇阿斯周四在新闻会上称，我尊重中国人对人权的不同看法。他补充说，对于西方而言，人权具有普世价值，但其他国家则持有另外的观点，我们应该尊重这种看法，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价值观。希腊不仅在6月份阻拦了欧盟发表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的声明，而且在2016年否决了欧盟谴责中国在南海挑衅行为的另外一项声明。希腊外长克奇阿斯称，指责希腊有利益考虑很虚伪，因为在希腊的中国投资只占中国在欧盟投资的 0.7%， 远远落后于德国的 20%。 关于否决人权声明，克奇阿斯辩称，雅典之所以阻拦欧盟谴责中国政府违反人权，原因是两天后中欧官员预计将要讨论人权问题。 同时，希腊认为欧盟谴责人权不佳的国家名单选择性太强。关于阻拦欧盟谴责中国在南海挑衅，这位外长称，其实真正阻拦这项声明的是斯洛文尼亚，在爱琴海跟土耳其存在同样问题的希腊仅仅要求推迟这项讨论，使得欧盟能够把国际法庭有关中国菲律宾在南海对抗的裁决考量进去。自2015年一月希腊激进左翼掌权后，科奇阿斯一直负责外交工作，希腊主张以稳定为主轴的多方位外交，以此希冀处于经济危机状态地区的希腊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希腊表示希望与邻近的巴尔干诸国以及土耳其和睦相处。这位外长刚刚结束了对这一地区的访问。科奇阿斯在土耳其访问时支持土耳其入欧谈判，他说希腊将是希望中断土耳其加入欧盟谈判的最后一个国家。土耳其与欧盟大国的关系目前越来越紧张。
我们不能够有太大的希望，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一批文件的解禁，也就是对公众公布，所有的人今后都可以对这进行查阅。但是要知道，所有这些文件都曾经在某些时间受到调查此案的不同调查委员会的阅读。这最后一批文件让很多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奥斯瓦尔德在此案发生前几周的墨西哥之行，在那里他见了苏联和古巴特工，所以我们也许会对部分文件的行政性处理有更多的了解，但是就根本的问题，我们是不会有任何重要的发现的。
在肯尼迪遇刺54年之后，有数千份和美国前总统遇刺案有关的机密文件将于10月26号公布。不过法国的美国政治历史学家则是表示，这批文件的解禁并不会对肯尼迪遇刺案带来什么新的发现。以上就是这位专家的解释。另外，以色列准备全力阻止伊朗发展核武，请听刘芳的介绍。
以色列情报部长指出，如果近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国际举措不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以色列将采取军事手段。10月13日，美国总统宣布对伊朗的新立场，拒绝确认伊朗遵守2015年7月伊核谈判各方达成的框架协议。此一立场虽然并不表明美国退出协议，却削弱了美国的作用。美国国会将有6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重新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以色列内阁部长强调指出，以色列准备修改2015年的协议，特别是关于限制伊朗开发浓缩铀的时间框架，并出台更加严格的规定，以阻止德黑兰发展开发浓缩铀的新型离心机。以色列情报部长同时呼吁对伊朗采取制裁，防止伊朗将叙利亚发展为向以色列发动进攻的军事基地，同时制止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路透社报道指出，以色列曾多次发起单方军事行动，尤其是2007年对叙利亚一个疑似核反应堆的轰炸行动，以及1981年在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发动的打击。
美国的财政部周四对朝鲜发动新一波的制裁行动，美方表示已经决定对7名朝鲜个人和3个朝鲜单位进行制裁，以表达美国对其严重践踏人权的不满。美国的财政部长努沁在声明当中说，美方所制裁的朝鲜个人是任职于朝鲜的官方还有军队当中，而所制裁的金融单位则涉及透过对民众的强迫劳动来赚取外汇。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制裁的朝鲜个人包括朝鲜人民安全部第一副部长以及劳动部长。此外，美国还制裁了朝鲜驻中国沈阳的总领事、朝鲜驻越南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法新社消息，马里北部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了3名蓝盔兵丧生，另外2人受伤。欧洲央行的银行理事会在周四决定维持欧元区零利率的政策不变，但是将把每月买债规模缩减一半。在美国总统即将访华之前，中国的国防部在周四表示，中美 军事关系是双方关系当中的正向力量，中国希望能够深化互敬和合作。据路透社报道，中美致力改善双方间的军事互动，在避免诸如南海等地区发生误判，双方军机和战舰经常出入这一地区。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在上周表示，美国有机会邀请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来参与美国、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安全合作。另外，伊拉克攻打 IS 最后的战役挺进库尔德族的区域。虽然伊拉克库尔德族称伊拉克军队曾经在土耳其边境附近攻打库尔德族，伊拉克军队周四对境内的一处伊斯兰国的城堡进行了攻击。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自习思想写入党章后，有关习近平比肩毛泽东的说法比比皆是。不过不少中国问题专家的反应是，毛夺取了政权，顿时的中国成为经济巨人，拿习近平与他们做比较，与毛邓并列进入共产党圣殿，那首先得问问习近平完成了什么大事，回答是太少。中共十九大本周闭幕，赋予了习近平新的五年任期，习大权在握，雄心勃勃，以他的名字官名的思想已被正式写入中共党章。这一荣耀一直只有1949年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独享，后来1970年代末以来让中国变富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也获得这一殊荣，唯一的区别叫做邓小平理论。的确，习近平闪电速度荣升，五年前成为中共总书记，五年后连任，而且显示出大有一直当下去的气势。不过，若要把习与毛邓相比，2012年掌权的习突出的只有反腐这件事。为此，法新社收集了一批中国问题专家的反应。美国威廉姆斯学院中国专家萨姆·克兰指出，邓小平通过其发动的经济改革真正改变了中国，习近平言辞漂亮，但是他目前真正实现了什么？习近平在十九大向全体代表宣布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承诺中国在2050年时成为现代化强国，繁荣昌盛，并得到全世界的尊重。在背后，习近平设法让他的同志们放弃了邓一手创立的集体领导体制。邓创立这一体制，为的是避免中国重返毛泽东独裁时代，造成文革那样不堪回首的巨大恶果。法国政治学家、现任香港金汇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主任的高进文称，集体领导体制是平衡党派势力以及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及不信任政体势力的秘诀。中国在习近平前两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领导下发展惊人，但是腐败、环境污染以及不平等同时惊人的发展，后者令中国人愤怒。不管当权者再三宣称，中国人清楚，如今他们面对的经济体制与马克思那套主张几无共同之处。高静文分析，在地缘政治大变动，尤其是阿拉伯之春爆发的背景，使得中共领袖担忧，他们达至需要一个强人，一种能够把所有人收在党周围的万能胶的共识。在中国社会经济及政治都发生大变化的前提下，这样做无非是一种让中共重新合法化的方式。这位专家认为，中国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们所要的是一个廉洁和正常运转的国家，一个强人领袖可能会促成这一切。习近平正是利用这一背景演练自己的棋局，把他的思想写入中共党章，赋予了他一种几乎谁都不能批评的地位，这可能使得他只要愿意就可能一直掌权。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者林和利则认为，习近平思想是一个烟幕弹，一个简单的未来会很美好的许诺，恐惧于反腐运动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中共领袖集团最后终于结成同盟。习完全知道如何玩弄局势，借助于惧怕和民族主义。习说服了中共领导层成员，如果中国要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领导人。但是即使在共产党内部，许多人也不是这样一种印象，他们更担心的是中国正在向毛泽东时代回归。上海的一名政治学者陈道英认为， 习近平思想无非是毛思想的一些基本构成的现代化而已。把这一思想冠以习近平的名字正式写入了党章，泄露出中共总书记在党内并没有享受到一致支持的程度。这位专家还认为，习近平许诺要解决许多问题，但是为了做到，他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威望的基础。我不认为他已经做到了这一步，他的道路上还有许多的不肯定性。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WinkDao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10月26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处理的是法国右翼政党共和党的党主席竞选问题。共和党将于12月10号和17号举办党主席的选举，被看好的候选人洛朗·沃基耶于10月25号星期三举行竞选集会，拉开了他竞选共和党党主席的序幕。法国世界报表示，沃基耶希望走身份认知的路线，重建右派。在国际问题上，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着重处理了加泰罗尼亚问题。该报强调，分裂的危险让加泰罗尼亚人分歧。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的大部分议员倾向于宣布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独立，但是比较温和一些的议员却对此持反对的态度。在经济问题上，英国脱欧继续让英国经济受到重压，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重点处理内容。文章写道，英国经济在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要比预计的好，达到了 0.4%， 但还是处在令人失望的水平上。2017年和2018年两年，英国 GDP 的增长速度可能要比欧元区的要低，脱欧要让英国经济的前景黯淡。另外，文章还指出，9月份英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达到了 3%， 这是五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不仅有碍英国经济的增长，也削弱了英国民众的购买力。从长期来看，法国世界报表示，英国的生产率似乎低得过头了，它难以让英国人有更高的劳动报酬。华为的无边的野心，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表示，成为电信设备领域世界领头人之一的相当普通的中国企业华为，决心要在智能手机市场上超越苹果和三星。文章并对华为的成长历程做了一个回顾。文章写道，华为渴望成功，华为强调狼的精神。在华为的人事手册上写道，为了变大变强，企业要有一群狼。我们瞄准的是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逐渐的我们会追上他们并超过他们。我们需要有渴望成功和增长的管理者等等。文章指出，华为强调不断改善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在这样的工作氛围中，华为很难让成绩不佳的管理者继续留任。没有显著成绩的管理者是很快就要被替换的。文章还写道，为了激励员工，华为使用工资挂钩的激励政策。华为的整个体系促使员工在工作的时候根本不计较时间上的付出。不过文章也质疑到，这样的思想境界能够让华为实现其目标吗？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中共十九大暨十九届一中全会日前相继闭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继续介绍有关中共十九大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党章，是党从十八大到十九大并继续迈进新征程的划时代的思想建构。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他们不仅促使中国一气呵成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且确保了这一道路在世界大变局时代的延续性，同时保障了中共在每一个时期都能针对当时的挑战充满战斗力，用不断夺取胜利积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新加坡领导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犹记得在不太久以前的2012年十八大召开时，人民大会堂里弥漫着的是焦虑与人心惶惶的气氛，与今天完全不同。那一年中国接连发生惊人丑闻甚至血腥事件，高官叛逃美国领事馆，政治局委员的妻子杀人，北京发生夺命法拉利车祸，原中办主任令计划突然被调职，多个城市出现伴随着暴力活动的反日大游行，甚至有体制内人士几乎公然的讥讽当政者不负责任，击鼓传话。十八大后上任的政治局常委，其中五人的年龄已至少65岁，当时被形容为一届常委过渡性班子。结果习近平领导这个过渡性班子做了什么？他迅速掌控军权，利用自己信任的人组织了工作班子，再通过大面积的反腐与清党行动巩固权威，并且扭转了民众对中共的观感。中共也明显增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与网络舆论的管控，这些做法遭到一些知识精英质疑，也让商人感到不安，不过却无碍于赢得民心。重点是习近平展示政治家的魄力、手段与决心，维护住了政权的集中与统一。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社论说，习近平据说在中共十八大前后曾经历多次政变惊魂，但官方未曾置评。直到2016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首次重提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令外界再度关注中共的政变风险。出人意料的是，十九大开幕翌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公开的分组讨论会上说，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孙政才等人位高权重，他们牵涉的案件是阴谋篡党夺权，令人不寒而栗，触目惊心。薄、周、令等前领导人被公开指控的罪名都是贪腐，如今被直指涉及阴谋篡党夺权，无异于正是政变传闻。而不寒而栗、触目惊心的用词，也可视为习近平多次险遭刺杀、毒害传闻的佐证。因此，习近平新时代是否到来、能否延续，端看他能否继续挫败党内野心家篡党夺权的阴谋。身为证监会主席的刘士余率先公开赞扬习近平消除党内巨大隐患，也凸显了未来能否平息经济政变将考验习近平主政的能力和地位，是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标志。香港明报的社论说，习思想写入党章象征意义无疑很大，以致外界一些解读认为习近平将会成为第二个毛泽东。习近平拥有的权力确实比江泽民和胡锦涛要高得多，但以此为根据进一步假设习近平有发动另一次文革的危险，则属耸人听闻。习近平的父亲和他本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会不会发动另一次文革先不说，经过市场经济洗礼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年轻人还会像半世纪前般盲目成为红卫兵？若不是杞人忧天的话，就是别有用心的哗众取宠。然而如何健全监督体制，防止个人权力膨胀，确实是习近平本人和中共亟待回答的问题。中国脱离帝制只有100多年，对于统治者的个人崇拜根深蒂固，习近平只不过执政5年已经出现下属的吹捧， 这股阿谀奉承风气不除甚至蔓延下去，很难令人相信中共提出要例行党内民主不是一句空话。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个人巨幅肖像占据人民日报头版，评论称欲比毛比肩。普仪格蒙特称不会宣布提前举行选举。联合国缅甸报告员敦促安理会针对罗兴亚危机采取行动。美国对朝鲜发动新一波制裁行动。希腊呼吁尊重中国的人权观念。中国国防部称中美军事关系是正向力量。马里北部地雷爆炸，三名蓝盔兵丧生。欧洲央行决定维持零利率政策。伊拉克攻打IS 最后战役挺进库尔德区地区，以色列准备全力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委内瑞拉反对派获得欧洲萨哈洛夫人权奖。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为您安排的是《今日经济》以及《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全球主要央行着手准备结束超低息信贷政策之际，全球债务规模激增达到创纪录的22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年度经济产出的3倍多。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全球226万亿美元的债务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升至 327%。 国际金融协会指出，债务负担加重基本上归因于发展中经济体负债规模增加3万亿美元，目前总额达到59万亿美元。法国经济回声报10月25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有些创纪录的数字并非是人们所愿意看到的。2017年全球债务创纪录的数字就属此种情况。根据国际金融协会10月25日公布的数字，全球债务总和已达22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的公布恰逢全球主要央行着手准备结束超低息信贷政策之际。按计划，欧洲央行应在今天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货币紧缩政策。在各主要央行宣布相关决定之前，数字本身却最好地表明了目前世界的经济局势。国际金融协会计算结果表明，全球债务总额已增至年度经济产出的 324% 的数字颇为令人忧虑，特别是因为在2018年年底之前，发展中国家约有17亿美元的债务需要偿还或进行再融资，而这些国家并未能受益于廉价信贷条件。如果西方国家利率上升且货币升值，这些债务的还本付息成本则将更高。作为最权威的全球资本流动追踪机构之一，国际金融协会还在报告中强调了债务展期风险，特别是那些介入欧元和美元等硬货币的新兴国家。最近数年来，各国央行向市场注入廉价资金，推动全球股市屡创纪录高位，但同时产生了信贷爆炸式增长的副作用。主要原因是家庭、企业和政府都想从极低的借贷成本中受益。另外，国际金融协会注意到，全球债务增长的步伐略有减缓，但中国却朝向另一个趋势发展。仅2016年一年，中国国家企业债务规模便增至6600亿美元，远远超出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美国或1999年遭遇银行危机前的日本。针对企业，国际金融协会报告指出，企业债务负担越来越大，衡量公司产生的税前利润支付档期利息指标的利息覆盖率显示，处于紧张状态的私人借款份额明显超过2010年的水平。这些债务在巴西、印度和土耳其约占企业债务 20% 以上的比率，在中国则约占 16%。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披露的信息，在加拿大、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利息覆盖率的形势每况愈下，但日本和英国的情况却有所改善。 国际金融协会指出，即使全球利率很低，许多非金融企业却仍为偿还债务而付出代价。路透社报道认为，在接下来的一周，预料全球市场的趋势将得到确认，全球利率从当初为了应对2009年信贷危机冲击而采取的异常低位上调的正常化进程，不再只是一个美国现象。欧洲央行应在周四宣布削减已持续两年半的刺激计划，英国央行也有可能准备着手进行最近十年来的首次升息，美联储则正准备向年内第三次升息迈进。虽然美国已经升息四次，但未来可能随着欧洲转向收紧货币政策而继续加息的前景，以推动美国两年期借贷成本升至九年高点。十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全球债务飙升趋势表示忧虑。该机构担心公共和私人债务的上升引发的风险日益加大，可能在五年内造成全球产量的急剧减少。分析观点认为，如果一些国家无法通过经济增长来消化高额负债，下一次全球范围的债务危机可能会随时爆发。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酷吏、太子党、祸水、王与寇这些词会让您想到什么呢？是一部历史剧还是武侠小说？也许都可以。但这是明镜新闻集团的创始人和平先生和在美国的记者黄文光2012年共同撰写的书《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中的章节的题目。这本书从2012年震惊中外，直到现在还对中国政治产生着影响的王立军事件着手，主线通过大量的资料对薄熙来、古开来事件及其导火索，也就是英国人海伍德在重庆的南山丽景饭店的死亡事件着手，副线则是中国高层权力的残酷斗争。一般来说，描写政治内幕的书读起来都会晦涩无味，但这本书的写作方式却让读者会感觉到这是一本险象丛生、曲折复杂、扣人心弦的侦探小说，同时又能了解到中共高层铁幕背后的险恶斗争。这本最初用英文写的书目前被翻译成了法文，以北京政变为书名，由巴黎的 Slatkin 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们为此专访了此书的作者之一黄文光先生，他首先讲述了这本书的写作原因。
当时就是薄熙来这个事件跟所有的以前的其他的事件有所不同，由于网络的发展和姓名呢，就过去的任何的一些政治斗争中间呢，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不知道的，有时候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或者是发生了好几个月了，我们最后在西方的一些人才得知，而且呢，西方人对中国这个政治斗争的兴趣程度也很低，有时候只是在一些关注中国政治的人圈子里面，大家讲一讲，或者是媒体就提一下。但是呢，薄熙来这个事件呢，是从头由于网络和信息的发达呢，几乎我们是在同步在发展。当这边中国有一个任何的一个情况，这边有一个比如王立军刚刚逃到了美国领事馆，当天晚上大家就在微博上面就可以看到，而且几天之后整个就宣扬起来，整个外界的压力给了重庆政府内部造成很多压力，使他们不得不公开一些信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呢，就是由于这次的薄熙来事件牵扯到了一个英国人的死亡，而且他的一些因素比如离奇的这种死亡，而且这个谋杀，这个引起了整个西方的共鸣。我们当时呢就决定用英文写，就是主要是要给西方人通过这本书呢要了解到底中国政治斗争是什么样子呢，最重要的是要叫西方呢对中国的一些政治体制和它的这种运作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因为中国跟以前也不一样，当时我们这本书出的时候2013年、12年， 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呢，整个中国的威望在国际舞台上它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对中国关注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得有义务向西方介绍到波西莱这个事件它的本质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中国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件，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内幕是怎么样操作的。所以我们当时是以这种形式来写的，以这种动力来写这本书的。
法文版出版的时候呢，你们做了补充的工作，最后一章讲的是博瓜瓜，就是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当时呢，我们2013年4月出版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想写一张博瓜瓜的，因为博瓜瓜也算这个事件中间的主要人物，而且呢，当时呢，博粉的对博瓜瓜也寄了很大希望，因为他当时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关于他在英国留学时的状况，在美国留学时的状况，当时我们觉得有必要作为对他一些描述和刻画。但是呢，当时在出版的时候呢，出现情况就是，当时媒体对博瓜瓜的这种生活和这个国内对他的关注过度的渲染，就我们对一些事实呢，当时没有办法澄清到底哪些是过分渲染的部分，哪些是真实的这个博瓜瓜的情况，而且当时就不是特别的明朗。但是我们就觉得如果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去核实，而且我们跟其他媒体一样去过分的渲染博瓜瓜，比如说他多么的是个花花公子啊，或者是对他的一些情况过于美化或者是过于丑化，我们觉得都是对这本书不公正啊。作为记者来说，我们应该比较公平比较合理的去叙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就把博瓜瓜这个人物放弃掉了。最近的这个就整个这个博西莱事件尘埃落定之后呢，就我们又重新对博瓜瓜的一些报道呢进行了一些审视，对当时一些媒体报道和我们最后又了解了一些很多的事实做了一些比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比较就自信的可以说对他的描述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就把它加到了法文版里面，这里面包括了一些最新的我们掌握的情况，还有一些人跟他接触过人给我们提供，我们采访过跟他提供了一些信息，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另加入博瓜瓜一章。另外一个就这本书还有一个事件，就是很多博粉呢对博瓜瓜寄予希望，而且我们也知道亚洲的很政治家，比如贝托夫人，巴基斯坦的贝托，还有韩国的当时的那个总统，都是他们都是这种政治世家，就他们怎么样在逆境中间能够摆脱逆境，能够是不是出来最后重新执政呢？很多人寄予了一些希望，我们呢也给这个就在这本书的结尾吧，也就提出一些希望，也许是博瓜瓜在西方的这个受到影响之后呢，他对西方的一些政治理念的一些理解和熏陶呢，也许他以后呢还会再东山再起，这就要看他的这种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整个我们就加了这一章，更新了有大约三部分的内容吧。第一部分的内容呢，就是这跟法文版跟英文版的不一样，就是法英文版出版的时候是2013年4月，当时在出版的时候呢，我们的很多来源呢，当时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两个和平和我都是做在西方做记者多年啊，我们对事实的这个肯定方面是非常的，就经过反复的核对，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各种渠道跟我们的提供的一些信息，我们有些是核实到了，有些是没有核实的，我们都会讲到说的是，我给你讲了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我们经过几个人没有核实过，当时呢就做了很多标志。当后来呢我们很吃惊的发现，就是当最近这多几年就出版后的这两年后呢，就我们所写的90%的东西基本上已经得到了证实，在那些证实了以后，我们又重新更新到这些，又重新注释到这些哪些东西最后是经过证实的，当时没有证实的，就把一些东西进行了重更新吧，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最重要的就是在2013年4月出版的时候呢，很多人物的下落我们都不知道的，比如当时主要人物薄熙来，他当时还没有受审，大家都不知道他当时关在什么地方，而我们呢对这个对他的一些就是他被开除党籍，后来呢国内的一个消息告诉我们，不管这个薄熙来的审还是不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会让他活着出来，也就是说他肯定会被长期关进监狱的，不会对当政者造成一种威胁，但我们就写到这一段。 后来呢，发生了以后，当时薄熙来的最后被审判，后来被判成无期徒刑，就证实了我们当时的一些预测。但是呢，我们又在新的书里面又对薄熙来的这个审判中间的一些内幕和他最后的判刑、上诉这些内幕又进行了重新的一些刻画，加进去这些新的内容。还有一个，你读这本书的人会发现，当时英文版出版的时候，我们对几个人物，当时周永康做过一个详细的介绍，还有令计划当时他的他儿子的出车祸这件事情，而他在政坛中间他的一些腐败现象和他的有可能会遇到未来的一些衰退吧，我们当时都进行了一些预测和当时一些报道。令计划当时还是在当政，他已经进入了统战部，但是还没有对他进行抓，所以法文出的时候，周永康已经被倒台，令计划也倒台，我们就重新对一些我们听到的一些内幕的消息和报道的一些正式的消息又重新进行了一些收集和整理，把它又比较全面的写下来了。就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徐明，我们当时就通过徐明的这个故事呢，讲到了中国这个官商结合。你可以看得出来，最近的这个反腐中大多数都是官商的腐败和结合中间，我们用徐明的这个例子讲了这种东西。最后徐明最后大家都知道在监狱中神秘中的死亡，我们都把这件事情也进行了一些内幕的一些报道。就是最后还有一个，就习近平，当时我们写完的时候是18大前后，当时习近平刚刚执政，当时我们还没有看得出来他的任何的一些政治所为啊，然后我们只是对习近平呢一些简历做了一些评价，而对中国的当时的现状也做了一些评估。但是呢，就两年之后呢，我们基本上看到习近平他的一些大的动作，比如他的反腐，还有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也开始，当时是2011年、2012年的中国经济政治处于这种上升时期，而最近这几年也处于一种下坡路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的经济状况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有哪些影响，对中国政治会出现哪些影响，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吧。总的来说，这个法文版呢是一个比较更新的一个版本，更加使人们不仅对薄熙来事件对当时的影响，而且也讲到了对现在到出版为止中国的政治状态的一个更详细的一个了解。
您刚才说到这个薄熙来事件对现在还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具体来说对现在还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世界的召开，比如现在最近一系列的反腐运动，很多人的一些下台都是跟薄熙来的这个事件是有关系的，要么是支持周永康的或者令计划的人，或者是有的是跟博案有关系的这个反腐。还有一个你可以看出，当时薄熙来在重庆搞的是唱红打黑，当时就是对中国政治的一种实验吧，到底中国是要走民主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那条道路，他当时做了一些实验吧，就在左右摇摆之中。你可以看出现在当政者的现在也是在同样的在跟薄熙来一样，就同样在寻求中国的这种维护共产党这个一党专制的这种路中，到底是开放还是要走毛泽东这条路，你可以看出两在不断的摇摆之中，同时也是当时跟薄熙来的事件有很大的关系。在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了就是中纪委的作用，就当时就提到了就是中纪委在反腐中间，虽然呢他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比如把一些大的贪官拉出来，而且呢整个的反腐运动是在中国政治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呢从薄熙来的事件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反腐虽然是很重要，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制度性的这种政策，没有这种根本上的改变呢，最后呢反腐迟早就变成了像薄熙来事件一样，就成了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中纪委呢本来是应该是清除反腐，但他最后呢自己呢由于一个没有一个监督机制，没有一个独立的媒体去监督，这样的话他最后呢就成了自己也成了个反腐的一个黑窝了。你看最近很多纪委书记的倒台也可以促使这一点，而且他用的这种非法律的手段去非法拘留这些人，而且整个的这个用黑社会这种手段审理这种贪官，而最后呢导致了一个什么，导致一个中国政局中间人人自危的状况。你看到出来现在你跟所有的人国内打电话，这些当官的他没有一个人感觉到很安全感，你都不知道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就被人带走了，因为没有一个法治的这种一个制度性的一种保障，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政治斗争还会继续延续。
感谢黄文光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金秋探访巴黎也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白昼之夜游。2017年的白昼之夜活动在10月7日这个周末举行，届时漫步巴黎街头的人们随处可见艺术家们的表演和装置艺术品，巴黎市立博物馆、美术馆也免费开放。白昼之夜艺术节的活动最早由巴黎市政府发起，今年已经有15个年头，而且还在世界不同城市传播，影响也越来越大。白昼之夜也是艺术不眠之夜，的确，秋天的巴黎的印象是红黄绿相间的树林，灰蒙的天空，同时还要有充满艺术的白昼之夜。每年的10月的第一个周六，夜幕降临之际开始，巴黎大街小巷上亮起了街灯，上演以当代艺术为主旋律的活动。白昼之夜这个庆祝当代艺术节的活动，让巴黎的夜晚如同白昼。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纷纷展示他们的作品，大家可以看到装置艺术、灯光秀、音乐、视觉艺术等表演。艺术家们和艺术品走上街头，来到城市中心，他们的艺术品或是抽象，或是唯美，那些塑像、雕塑、造型和各式各样的艺术，让游客们感受到艺术带来的激情，也是游览巴黎、发现巴黎与白天不同的城市风情，让巴黎人和游客发现未曾相见过的巴黎。白昼之夜活动自2002年开办以来已经是个非常成功的活动。在法文上 Passer la nuit blanche 字面上的意思是白色的夜晚，也可以引申为熬夜或者失眠的意思。因此夜幕降临之后参加白昼之夜活动最好徒步进行，大家也不需要任何的导游，可能只需要手持手机挑选巴黎市政府推出的白夜之夜的景点，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直觉开始旅游路线。更何况这个周末活动免费开放，今年同样在巴黎的20多个公共场所举行，巴黎市立博物馆免费开放，与私人的酒馆聚会场所一起推出一连串相关的活动，让你完全从不同的角度探访巴黎。游客们也可以跟白昼之夜的主角进行游览，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种难忘的体验。白昼之夜活动其实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艺术之旅，而且2017年的白昼之夜活动迎来了第15个年头，已经累计有3000多名艺术家参与，展示过上千件大型艺术作品。今年的白昼之夜活动从10月7日周六晚间日落开始上演，到8日的早晨日出结束，有150位艺术家参加。巴黎女市长伊达尔格也表示，夜晚会发生许多事情，白昼之夜给人们一种全新的体验，让大家重新感受拥有巴黎。仅在这一个白昼之夜，就有超过100万的游客游览了巴黎，而且由巴黎市政府首先推出的活动如此成功，不仅在里昂等法国大城市也参加这个活动，而且世界上其他城市也推广这个活动，如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城市。每年的白昼之夜活动都有不同主题，今年以关注由战争、自然灾害造成的难民为主题。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跟大家介绍第15届白昼之夜活动。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巨幅肖像占据人民日报头 头版评论称欲与毛比肩。普伊戈蒙特说不会宣布提前举行选举。联合国缅甸报告员敦促安理会针对罗兴亚危机采取行动。美国对朝鲜发动新一波制裁行动。希腊呼吁尊重中国人权观念。中国国防部表示中美军事关系是正向力量。马里北部地雷爆炸，三名蓝盔兵丧生。欧洲央行决定维持零利率政策。伊拉克攻打 IS 最后战役挺进库尔德族区域。以色列准备全力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委内瑞拉反对派获欧洲萨哈罗夫人权奖。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Victor 和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Neva 小组所演唱的 Siren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Les étoiles qui se marquent et font du bruit et grelottent, elles me chantent, me parlent comme si j'étais éternelle. Je les entends, lumière m'éblouit, en un instant elle s'évanouit. Elle me rappelle que rien n'est éternel. Je ressens plein de sensations.